当请你们每一位有来的签一个字。假如上面没有你的名字，请你写一下，就是方便我们以后跟大家联系啊。今天的交通大家都知道，大概是每人五分钟。那希望你，其实我们也不会有人在这里算这个时间，不过希望，假如你交通的话，尽量的浓缩，就把你要说的话尽量的浓缩。那这样子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有机会在这里交通，请把握时间，把这个时间还给你们。
陈弟兄说来的人就有分数，所以我就想说来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呢我出去了以后呢，那个杰森就打了电话给我，所以我今天非得要从 DC 赶回来啊，这个不要到的时候陈弟兄回来的时候交白卷。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的里面，我记得在去年陈弟兄跟我们分享在第一章第九节到十八节那里，那里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我记得陈弟兄在这里分享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感触是很深很深。这里我们看到老约翰，他在90岁，在年老体衰的时候，在自己被放逐在这个拔摩岛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他的心情是何等的难过，何等的伤痛。看到自己的体衰，看到自己过去的劳苦的果效好像是没有了。那么陈其珍弟兄也特别的讲到，这个时候我想在主日的时候，他在拔摩岛上，他在遥望着亚细亚的教会，远远的看到海的那一边他曾经牧养的教会所带领的弟兄，可是这么多年来这些教会的光景怎么样。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的光景是慢慢的好像是低沉了，以弗所的教会起初的爱心也失去了，也老化了。所以当陈弟兄在分享这一段的时候，形容这一段的时候，让我也真是想到今天我们在教会里的光景。我相信在礼拜三的晚上，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都是从很多不同的教会而来的，我们也经过多多少少教会里面的光景，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教会里面的软弱，教会里面的四分五裂，教会里面的纷争，甚至于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彼此的所谓的批评论断等等。让我也想到老约翰，他这个时候看到亚细亚那边教会的光景的时候，也让我们再次的想一想我们现在的光景，好像是没有前途，好像是没有明天，好像是没有希望一样。可是当我们读下去了的时候，我们看到老约翰他听到主的呼唤，拜后的声音，他回过头来，他要看一看谁是发声与他说话。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主，他看到了主在那金灯台之间，他看到了主手里掌握着七星，主掌管着教会。这个话讲出来的时候，让我真是再次得到安慰。让我们不会说再因为今天目前人的软弱，自己的软弱好像是低头，好像是没有力量，也不会再因为这样子 就因为着教会的软弱，好像是没有了前途。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真是主的光照在我的心里面，让我看到信心。主说你要有信，人非有信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够看光景，我们不能够看人，我们也不能够看教会，因为教会有软弱的时候，人有失败的时候，自己有跌倒的时候，但是主一次又一次的扶持着我们。但我们也看到彼得是怎么样的软弱，我们也看到老约翰在年轻的时候，他跟随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软弱，但是到最后这一块泥土被主建造成为一块活石。那么我们也看到启示录的后面那一块活石变成了宝石。所以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今天是有软弱的时候，教会是有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在这里读到这里的时候，教会是有明天的，因为主掌权。感谢主。
每个礼拜三，我们真觉得主特别的恩典，给我们有这样丰富的话供应我们，实在是主的恩典。可是呢，像我这个人呢，真好像是一个不能胜水的一个池子，主的恩典都给我漏掉了，实在是很可怜。在每一次聚会当中，我觉得自己好像听也是很荣幸，很荣幸的听。可是呢，就是这些恩典在我里面好像没有积蓄啊，实在是很可怜。这段时间所讲的启示录这些话呢，是在我里面所以有一个重的感觉，就是说到七封书信写给七个教会，在我的里面呢好像特别有这个感觉。七个教会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啊，是以弗所、斯美纳啊、比加摩、图亚特勒、色迪、腓勒铁菲、老底家。这七个教会的情况各有不同的情况。那么我听陈弟兄这样说，这七个教会两个教会是没有责备的，就是斯美纳和这个腓勒铁菲，两个教会是没有责备的。那么四个教会呢是有责备也有称赞，这还有一个教会呢就没有称赞，这是完全是责备。这个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老底家教会。这七个教会的情况我觉得也是反映现在教会各种不同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里所领受的不是这个启示录这个知识有多少，我们乃是把书听见的话能够对照我们自己，我们在主的面前的光景如何。第一个就是说到以弗所教会啊，我觉得以弗所教会啊照着现在的情况来看的确还是不错啊，主有许多称赞的话，但是呢当中有一句责备的话，就是第二章第四节的，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么照着人类看啊，好像这个事情这一点缺点好像还是不大，前面出存在的这些话很多，可是 在主的眼光来看，因着他离弃了这个起初的爱心了，下面主接下去就是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这个警告啊，实在是很严重的。那么灯台从远处挪去，究竟是怎么挪去的呢？就是说，在主的面前失去了，失去了见证，失去了为主所发的光。所以开开的好像是只有一件事，主所责备的就是你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但是实际来说，这一件事情就是主接下去就是要把这个灯台从原处挪去啊，这个实在说是一个很严重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对照我们自己啊，我们如果别的好像都好，如果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主说就是要把这个灯台从远处挪去啊，就是说在主的面前没有见证，没有光，这是何等的可怜。第二个就是说史梅拿教会啊，史梅拿是受苦的教会，这个教会主没有责备。受苦就是说我们教会在地上，主为我们受苦，我们教会在地上也是要为着主受苦啊，所以这个教会呢也是主所称赞的。那别加摩教会就是说啊，是属世的教会啊，这个教会呢就是说啊，因着是属世的，所以主就要啊显为有两人的离间啊，主是怎样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教会是主的身体啊，我们如果属世，当然是主属不喜悦的啊。所以这些教会呢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下面呢就是说腓勒帖腓教会，腓勒帖腓教会就是主所称赞的啊，因为腓勒帖腓教会就是能够忠心持守正道这个教会。那么陈弟兄也讲到这句话，我里面很有感觉，有许多弟兄姊妹啊认为自己的教会啊好像都比一般的教会好啊，好像腓勒帖腓教会这个标签呢好像挂在自己的身上。那么陈弟兄也讲到，如果你真的好像认为自己的教会好像是腓勒帖腓教会是合乎主的心意，你就落到老底家的教会啊，因为老底家的教会就是腓勒帖腓教会所堕落的教会。堕落到老底家的教会的情况就是自以为是，富足一样都不缺，是发了财，是这样的光景。所以今天我们不能认为自己好像在主的面前的光景如何啊，今天这些话都要对照我们自己。那么这个当中啊，我里面有个深深的感觉，七个教会无论是怎样的情况，但是每一个教会都有得胜者。那么启示录这些预言，无论你能够懂得多少，或者说这个礼拜三的聚会我们都能够把所释放的话都能够懂得，都能够记住，但是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能做一个得胜者， 我们所有的知识，所有的这些都懂，还是与我们无异。所以最要紧的，我们就在每一个教会当中，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这个是最要紧最要紧的。但是我里面还有一个感觉，在这个老底家的教会当中啊，也有得胜者。虽然这个教会在当时来看啊，这个教会是最坏的，但是呢，也有得胜者。感谢主。我里面有一个感觉，在老底家教会的得胜者，主的允许好像是特别高。在老底家教会，这个我们不妨啊，我们来看一看老底家教会。3:21啊，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老底家的教会的得胜者，神允许，主允许他与主一同坐宝座。这个允许恐怕其余六个教会的得胜者，还是老底家教会的得胜者，主所允许的好像是特别高。我当时有个想法，老底家教会是很差的教会，可是得胜者为什么能够神特别允许好像能够一同做宝座？就是老底家教会的得胜者所付的代价特别高，就是因为老底家是不冷不热的，我们在这个光景当中做一个得胜者是更加不容易，所以主允许老底家教会的得胜者好像是特别允许啊，特别高。感谢主。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做一个得胜者。感谢主。恐怕啊，时间多见了。
当我读启示录的时候，实是对我自己的灵命有帮助。我从这本书看到地上的万物的结局已经很近了，因为人的罪恶，所以全世界就好像一个烂的苹果样子，越来越烂，差不多已经黑透了。我们在这个光景当中的时候，信徒也会经过很多的许多的考验，但是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将天上的景况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天使天君在天上敬拜主的情况，而且这件事情是必成的事，因为我们主是信实的，这个事情越来越近，使得我心中非常的渴慕，非常的兴奋，而且充满盼望。我从前不明白什么是盼望，现在我都知道什么是盼望。而且启示录也教导我们，我们在这段日子的在地上的日子该当如何，我们只要随从圣灵，我们要有信心，有充足的信心，因为在地上有很多的波浪，很多的惊慌的事情会发生，而且我们也必须要甘愿受苦，警醒等候，谨慎自守，并且主的庄稼已经熟了，我们也是在这个黑暗的时候，当庄稼发芽的时候，我们越发要为着庄稼来努力，我们要做一个有耳可听的人。在时间越来越过去的时候，这个地上跟天上的对比就越来越强烈，地上就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困难，天上的情况却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荣耀。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够面对这个情况呢？我们所以就我觉得这个经文在哥罗西书的事是非常重要。他说到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何等宝贵。每一天当我们与主交通的时候，我们就是藏在主里面，我们与他亲密的交通，祷告，读他的话语，就是在他的里面，就好像同合而为一一般。虽然我们在地上，但是我们已经与主合而为一了，所以无论地上有什么动荡的事情发生，我们心里面仍然是平安喜乐。我们想到以色列人以前他们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喜年，就是当他们 他们的脚声大响的时候，犹太人就是过他们的喜年，他们一切的债务都会免去，他们也失去一切的劳苦。我们的号角吹响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喜之日，就是喜年的开始一般。所以我们当日也是会欢天喜地的。所以我们的主是非常的信实，他一直要保守我们直到那天，并且他要带我们离开这个，脱离这个必朽坏的世界。所以我时时心里面非常的喜乐。我上个礼拜参加了一个婚礼，我们看见在婚礼的当中，新郎站在前面，许多的宾客都是这样子站在一起，就好像我们的天上主在站在那里，其他的天使天君也是站在那里，他们等着新娘子进来。那么我们就是希望大家都是一同的装备整齐，洁白的无瑕的，到了大婚之日，我们才能够站在我们的君王的前面。
感谢主，我也有幸被点名了。我在主面前寻求，主一直给我看到一个感觉，就是我要把这个启示录做成一个图，很简单的图表。然后我就一边读经，一边把它画成图，本来是黑白的，后来我心里很喜乐，我就想为了大家的关系，我要把它放大，你们才看得到。而且呢，我一直跟主说，我说我这多年服侍这种小小孩的人啊，我画出来的就是这种样的图。可是主就没有给我别的意象，所以我就把启示录，可不可以有谁帮我拿一下？两个人大概。所以我就把启示录1-11章呢，我稍微做了一个简单的像漫画的表。其实我做的时候呢，我的负担只是我想要把这个七印跟那个七号跟七碗的关系搞清楚一点，而且我只是想要把那个中间穿插的画在什么样的地方，我想要看清楚一点。可是当我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主给我看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当约翰听到这个声音在他后面的时候啊，他看到这个主呢，他是站在金灯台的中间。那我那时候就是，我以前读启示录，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主他的那个头发洁白，然后又是什么中间竖的，对，脚像铜啊，什么火炉中炼过，我总觉得主的那个样子变了。后来我就想到说，其实啊，是这个光亮啊照得他白了，因为是非常荣耀的。而且我就想到说，你譬如说一个人在火炉边烤火的时候啊，当他很靠近这个火，这火很亮的时候，你如果仔细看这个人的眼睛啊，他的瞳孔是反射的是那两个火。那也就是说，他如果是在这个金灯台里面呢，那个金灯台会亮的，就是他整个人都发亮。那主也让我看见，就是说其实金灯台这个台子，这个托住他的这个亮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圣徒被主已经磨成了他的神圣的心情，有这个金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我们拖着主。这是我第一个看见。第二个就是我看见啊，当我看到这个穿插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啊，我看到其实主他其实是并不是很忍心要来做这些让人受伤的事情，就是譬如说什么几号啊，自然界的灾害，人的灾害。因为我发现啊，在他穿插的时候啊，他第一个警告就是他还没有这个自然灾害以前哦，他就要那个要那个他们先停一下，他要先盖这个144,000人的头要盖印章，而且都是他拣选的支派。他就是说主的应许，而且主的应许是就是说他绝对是他拣选的孩子，他不会把他们漏掉的。我就看到第一个他就好像说停一下，我这个自然界的灾害你们什么都不要，灾害都不要开始，现在我把它盖了印子，盖完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自然界灾害一完了以后啊，就有一个老鹰在天上说火灾火灾火灾，就是说警告你了，要开始有祸了。他才开始人的这个事情的灾祸，人的灾祸一完了一个，他马上就跟你讲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一讲完了哦，然后伯拉大和四个使者出来了，然后这个大力天使出来了，然后那个两个见证人出来了，就是说在最后一样灾祸，就是第二样灾祸，第三样灾祸快要开始以前，也就是说七碗真的要倒下来以前呢，他还特意派了两个见证人出来做见证，还要更多的人能够得救。就是说我就是看到，就是说主他在做这个 一段一段的停顿的，好像预告的这个经过呢，就好像是就是他任何时刻他都不会忘了他的福音的工作，甚至他在那个七晚到下以前，他那时候才把那两个见证人派出来，就是更传福音。所以然后我就在那个我那个圣经里面，我查那个祈祷本，它有很多主来以前的预兆，主来以前我们要准备什么样的工作，很多很多。就是说我现在如果来讲的话，五分钟绝对讲不完。就是说，可是呢，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现在世代既然已经这么近了，而且我看到这个约翰转过身来，他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人子在金灯台中间，也就是说他被这个金灯台的意象呢先把持在他的心中。你也知道说这就是基督与教会，因为这个基督他是神行走在各个发亮的金灯台，把他照亮的这么荣耀。所以就是说他约翰先有了一个荣耀的盼望，以后他才慢慢哦看到哦这么多事情发生。所以就说我现在做这个就是只是很简单的，只是说我让我自己可以看清楚哦，七印七号是怎么样，然后当然七晚再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怎么样。那就是如果谁有兴趣可以来看，就是这个呢并不是说代替启示录，可是可能可以像是一个目录一样，让你可以比较简单方便的来记得这些次序。因为像我啊，我看到一大堆字的东西没有图画，我就很难去记得。所以就说这个也是帮助我自己去了解这个启示录的次序，所以我就是从一到十一章，我就把它做成一个这样子简单的表。感谢姊妹们。
其实哦，我本来是没有想准备交通，但是呢，到一直到今天的时候，我在主面前寻求的时候，好像，主给我感觉是启示录的第五章跟第十章那两章的信息。然后更特别的，今天晚上唱了这一首《自从橄榄山前一别离》，就说我们等候主回来，所以我说我不得不上来交通。Jason 说你要准备，我说还是让其他弟兄准备来交通。所以我们读一节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十一节，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怎么样被云彩接去，有一天我们的主还是怎样的要回来。所以这让我看到，就说我有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很想，我说主啊，你升天以后你到底怎么样？但我一直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对圣经也不熟，我也不知道哪一卷书是记载主耶稣升天以后的事情。后来当陈弟兄在交通这一卷书的时候，我里面好喜乐。我们看见说，当主耶稣被接上天的时候呢，他在天上的整个光景就在启示录第五章里面。所以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五章这里哈，这是主耶稣登基，在天上已经登基了。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神说我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这一章里面呢，其实也是应验的诗篇第二篇第二十四篇跟一百一十篇里面所讲的那个预言，就说我们的主要做完。所以第五章这里也是近期的应验，就说主耶稣在天上登基，将来远期的应验，主耶稣在千年国度里面做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他升天以后呢，我在这里读的时候，我今天早上才读了这第五章，我仔细的读一下，我发现这里有三批的人在这里敬拜。当他一上去的时候，他拿到那个书卷，那就是他得着的地契，整个地他已经得回来了 ，OK， 已经赎回了。然后呢，他就有第一批人，就是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最靠近宝座的，在那里敬拜。他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 OK， 他在那里敬拜。接着就有许多的天使是在四活物跟长老周围的，有千千万万的数目，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他在那里有七重的赞美 ，OK， 他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 尊贵荣耀颂赞的，所以这里有七重的赞美。然后接着就有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物都在那里赞美主，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远远远远，这个赞美是一直到远世里面去。然后呢，这里其实这里的赞美哦，也是据说圣经里面在诗篇146篇到150篇里面所谓的就是说赞美，那个就是形容这里的光景。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一百，或者看几节，就是48篇第一到第四节这里讲到，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所以我们的主是配的，天地海所有的受教之物万物都应该要赞美我们的主，因为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已经做主做完了。然后我们很感谢主。所以我以前看启示录的时候，我好怕，我怕七晚七印七号，我好怕好怕，我说这是很多事情。但是这一次经过这样的读，我里面一点都不怕，因为那些灾难并不是我们所等候的，我们所要等候的乃是等候被接上升的耶稣，他有一天还要回来接我们。所以你看，当他上升以后，接着受到这么多的所有被造之物敬拜以后，他就揭开了七印，那地上就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发生，那其他所有的灾难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读到第十章的时候，第一节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主隐隐约约的显露在空中，他隐隐约约的好像我们似乎可以听到，可以感觉到他马上要回来了。所以我们的心需要预备迎接主。所以我们不是预备迎接那些敌基督，不是预备等候这一些大灾难，所以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所以我当我读到第十章的时候，真的我的心，我说主啊，我愿你来，主啊，但愿我们真能够说像彼得说的，我们要警醒谨慎等候主自己的回来。所以我们也愿意让我们能够就说像阿摩斯里面讲的，你当预备迎接主。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感觉到主回来的那个脚步声是越来越近，所以我们天天准备，随时主回来的时候，我们随时可以到主那里去。所以我们也愿跟约翰弟兄一样的说，主啊，我愿你来。
在这个刚开始不久的时候，陈弟兄那个时候呢，曾经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上一本书。那他就给我呢，跟我姊妹呢，他说因为你们是夫妻档，给我们上两本书。我为了忠于我们弟兄的托付呢，我想交通一点，就是在这些书里面看到一个题目，不知道你们别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提过，那就是关乎启示录这个写作的这个文体，它是用了很特别的文体，是这个启示文学。那在整本圣经里面呢，只有三个地方有是这种文体，那就是第一就是在这个但以理书第十章到第十二章，还有的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然后就是在启示录里面的大部分啊。那我们知道约翰是一个打鱼的人，他本身并没有什么很高的文化水平，但是他在圣灵充满的情形之下，他居然能够写出这个用启示文学写了启示录。我想这是我们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课题。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很多的圣徒因为同心合一的祷告，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说起了方言。那如果我们看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对于方言的教导的话，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对到一起，我们看见那个时候的光景，乃是因为他们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能够从灵的深处跟神有祷告，那这个就是方言。那同时呢，在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他们的服事的上面，因为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带了神的能力。那在这个约翰呢，我们也看到同样这一幅图画，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也能够是这样的话，当然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属灵的意义啊，就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如果说真是被圣灵充满，我们就有神的同在，那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就会很好，然后我们为主服事的时候呢，圣灵的能力就会借着我们把它行出去。因为这样的，我想稍微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我在这些书里面所看到的几个一些特点啊。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文学呢大约是在主前200年到主后100年，这300多年的时间呢，是一个比较蛮流行的一个那个写作的一个这个 style 啊。它主要有一个目的呢，乃是要诉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神审判的这件事情。那它同时呢，也是用这个象征的手法，要把这个希望，就 刚我们姊妹有个姊妹提到希望，把这个希望呢带给正在受迫害的人。那这个迫害我们知道在人生的苦难有三种，那第一种我们知道是因为罪的缘故，那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是大卫。那第二种就是神为了改变我们，我们看到是约伯。那第三个我们看到这个苦难是为了基督受苦，我们看到就是保罗。那这个苦难特别是指着我们为了基督受苦的时候给我们所带来的盼望那很简单，有几点啊。那第一就是说，这个启示文学呢一般都是认为这是从神来的，那就是说在这个启示的文学里面呢，神就把未来的一些这个事情呢，一些这个蛛丝马迹呢给我们显露出来。那在启示录里面呢，所以呢就有很重要的四个意象啊。那第一个我们知道是第一章第11节，第二个在，如果你们愿意把它记一下回去看啊，第1章第11节，第4章第1节，还有第17章第1节，然后就是21章第9节，我下面就记住了哈。好，那在这个里面呢，这四个意象里面呢，他把这世界的历史用神跟撒旦好像是一个这个战争的这个图画把它表达出来。那所以在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在心中有一幅图画，那就是神，就是个人，就是好的跟这个邪恶的，跟 evil 的一个战争的图画。那这样子呢会帮助我们的了解很多的东西。那如果我们看到在第12章第7到第9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那里呢真的是有一个征战。那这里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的敌人啊。那如果你再往，我记得呢我们弟兄曾经交通的时候呢，他也是从创世纪，就是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这个相对的这幅图画，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弟兄曾经拉了一条线，从创世纪一直拉到启示录，而中间用很多很多的圣经上很多很多的这个故事来把这条线拉起来。那如果我们再往下看呢，我们在这个第16章，我们会看到一个最大的一个战争，那就是哈米吉多顿。我们的弟兄曾经说过，在圣经里面的东西都有远期的应验跟近期的应验。当然那远期的应验，我想那个弟兄以前也提过，将来也会讲得更清楚。那我想一个近期的应验，就是这个战争到底是在哪里。我想这个战争常常是在我们的家庭中间，有的时候也是在我们的服事中间。那其实更多的时候，这个哈米吉顿的战场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好，那下面一点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启示文学呢，它里面用很多这个表号，用很多这个数字，有的时候用着很奇妙的这个像是这个宇宙间的这个 journey， 就是这个旅游，或许是用一些很特别的动物。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神是无限的，那人是非常有限的，人要用有限的这些语言要表达无限的神，所以呢他用了很多这些东西。那这个作者本身的目的呢，并不是要我们因着这样子就被这些东西吸引，而用这些图画来好像预测将来的事。 那我们今天看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就是这样子，比方说很多的电影，很多的游戏，那在年轻的小孩当中呢，今天一个很有名的游戏，这个他们都不懂圣经，他们就是知道哈米吉多顿战争，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游戏。那很多的今天世人呢，就是用这些借着这个呢，也就是做生意等等，但这个呢并不是神原来的本意，那不是这个写这个用启示文学这种作者他们的本意，他们的本意乃是呢怎么样呢？就是也是正如刚刚这位姊妹有说过，就是借着这些事情呢，其实是要让我们看见上面的事情，啊，好，那还有呢，就是说这启示文学呢，他们加强了什么呢？很重有一个着重一件事情，就是神最后要介入人类的历史，而且当他介入人类的历史呢，他的方法呢是要超过今天自然的律。我们在这个地上有很多很多自然的律啊，比方说你说这个讲到这个你我们最近同学有很多人都提到关于细胞分裂，讲到进化的问题，讲到牛顿的三个定律，这些都很多都是自然的律。那在我们人的想象当中，神将来要这个，就是说要这个，英文是说intervention， 中文是不是就是说进入的时候就干涉的 intervention 这个历史啊。那在我们人的想象常常以为神会在这个自然的律的当中，但是其实不是，他是要超过这一切的律。好，那我想我很简单就把这个重点这样交通一下。那我个人是发现呢，因着这样的认识帮助我，就是说了解很多启示录里面就是说不太容易懂的这些东西。好，谢谢大家。
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点，我想我们在这里的都是有福的人，因为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第四节里边就讲，认这书上预言和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我们在这段时间差不多有两年多的时间一起在这里读这个启示录，在这个整个启示录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呢，老实讲要是真的要把它每一章都讲那个重点呢，五分钟是不够的，不过我只讲一点。那个我那个推亚推拉那个教会，神对推亚推拉那个教会，我们看看第二章的第二十三节啊，那里讲到哈，我们的神是擦练人心肠肺腑的神哈。当我们知道人子在金灯台中间，在七个教会中间行走的时候哈，我们就知道说，今天好像很多弟兄姊妹都说，教会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问题哈。可是我们在这里被提醒说，我们的神是擦练人心肠肺腑的神。他说，要是你不我会照着你们个人的行为报应你们。所以我们当被提醒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很受差力啊。那个另外一点就是那个菲拉特菲，大家都很羡慕菲拉特菲哈，他的名字就意思就是弟兄相爱啊。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会不会因为这是和神心意的教会，所以有人要是有教会的话就改个菲拉特菲啊。其实我们看菲拉特菲真的，刚才也有弟兄交通过，菲拉特菲为什么会这么受被神称赞的哈，这个是因着他那个在那边称赞他那个行为哈，他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你都会持守我的道哈，所以这个也是一点我们值得去学习的。所以在菲拉特菲的教会有被提的应许哈，他也有冠冕，在三章十一节有讲。然后呢，我最后讲一点呢，就是关于那个第七章的两班子民哈。我们知道从第一章到第六章的哈，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有一些好像叫人很沮丧的话啊，好像没有盼望的话。可是第七章我们看见哈，神有两班的子民。 他都在保守啊。第一班就是地上的子民，第二班就是我们这些天上的子民哈、啊。所以在他的保守的底下哈、啊，我们跟随他的就会被意思，要是我们能够和他合乎他心意，讨他的喜悦的话，他就会把我们，避一个那个大灾难哈。我们看见神守神诫命的那个地上的子民，在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那十个灾哈，怎么样惩罚埃及人，可是没有落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同样的，我们今天这帮基督徒哈，将来在大灾难的时候，要是我们坚守忍耐他的道的话，有一天我们会被保守避开那个大灾难。最后就是两个见证人，两个见证人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哈。我看的两本书，一本就是江弟兄那个写的那个启示录，一本就是王国显弟兄写的哈。那再加上我自己又看了黎托生弟兄的书，三个人的讲法，三个都不一样哈。不过我比较觉得陈弟兄交通那个马拉基书最后那两章跟启示录连起来的话，就是摩西跟以利亚。我交通停在这里。
因为我自己觉得一分钟要交通实在是很困难啊，但是我就觉得因为启示录一开始就是等于是主对教会的一些话语啊，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他一开始就讲台还有一个东西是可以借着灯台来发光的，就是那个灯蕊。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撒迦利亚书的话，他也讲到说那个要有一个精简来修剪这个灯蕊，让这个灯能够发光的更又能够上来可以发光。那这个油是表示是圣灵。那我想我们的主啊，这位人子他行走在灯台当中呢，也就是他行走在教会当中呢，他在寻找什么？因为我们都是被他买回来的，也是他借着他的应许是借着水与道要洁净他自己的教会，所以呢他在这里在寻找他自己。所以教会是一个可以反映出来主自己的地方。那他寻找他自己，如果他这也是为什么他的那些我们知道基督的属性呢，他写给七个教会的时候，他找了他没找到，他找了他没找到，他就会责备。既然你是他所买回来的，既然你是奉他名聚集的，那你缺少他的这些他的属性的时候，他觉得你应该有，因为我们都有他的性情在，我们都有他的生命在，我们本来就应该能够活出这个样子。那但是没有的时候，他就会责备。那他也说过了，如果你灯台的作用没有的话，你不能见证他自己的时候，他就会把灯台挪去。所以我自己很深的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当主说他如果要你没有见证，他要把灯台挪去，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责备。这也就是说，他根本不看你了。那常常提醒我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西方书信里头也一直呼召得胜者。那当然我觉得呢，主给我们很多的机会，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就是说他的旨意一定要成全，不借着你他照样会借着别人。所以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主的托付也好，主给我们极大的一个privilege 也好，我们不应该忽视掉。因为你不做，自然主会找到合他心意的人做。那我在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迟迟不来，因为如果大家都能够听见他的声音，跟随得上了之后，那他的心意真的就是那像他自己的祷告一样，主教导我们祷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还有另外启示录，我觉得我在读启示录的时候，给我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以前我们总是觉得说好像地上发生这些事情，其实是因为天上有动作，所以地上才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们感觉上，我就不再把很多事情好像看得低， 而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得天啊，读启示录，明白这本所谓的天书的话，那我们就更知道为什么世界的局势会这样走。那聚会很好的事情就是呢，每次呢，陈弟兄总是会把我们跟现在的世局，叫我们能够从这个圣经里头看见，其实这本书是活的，它还在活。那主的虽然是借着约翰的手来写这个，其实现在借着世界就在成就这些他所写的事情，所以那我们真的如果就像我们能够更多的定睛在四章五章的时候呢，我们也就不会那么害怕地上这些混乱的事情，因为那是天上旨意行在地上的时候呢，那个荣耀就是像四章五章所写的，那也就是新天新地将来来到的时候就是那样子。那我最近看到一本书，它也是讲到就是说明天的世界的那一个杂志，它就讲到说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世局的时候，我们不会那么害怕，还有呢我们真的就会知道不然我忘记他讲的，就是说结局近了，但是其实呢不管怎么样都是主在掌权啊。我读这个启示录就像读那七封书信，感觉最甜蜜的就是主一直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感觉就很好，因为不管怎么样人知不知道没关系，主都知道，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主知道，我们要对得起主这是最重要的。那我觉得很宝贵，就是读这本书呢心中真的就像姊妹刚刚讲的，就是以前觉得这很难也很可怕世界的结局到了就是很可怕，但是反而读了之后越读越觉得很喜乐。我们礼拜三早上还有一群没有做事的没有上班的姊妹在一起，我们也在交通这本书，那每个人交通到后来，我们现在读到十五章啊，每个人都说一开始觉得很受不了，因为很怕，但是现在读读每个人都说我们觉得我们很有盼望，就像姊妹刚刚讲的，我觉得这就是主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应许，也是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他把一些事情预先告诉我们，是叫我们不要害怕。那主真是时时刻刻都看顾保守我们，他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他真的是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他在更早以前就已经预先告诉我们会有这些事情，安慰我们鼓舞我们，那我们真的是要好好读这本书。
差不多时间了，
差不多时间
了，把握最后几分钟刚才讲到神有两班子民，一班是属地的子民，一班是属天的子民启示录第七章，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发觉少了一个支派我就查了一下约书亚记十九章四十七节，我读给大家听就好了。但人的地界越过原得的地界，因为但人上去攻取利善，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得了那城，住在其中，以他们先祖但的名将利善改名为但。这个就是四世纪十八章里面有很详细的记载另外一处的圣经是四世纪第一章三十四节，三十四节他说亚摩利人强迫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他们要到利善去攻取那个城，那个城本来不是神心意中给他们的虽然利善是在平原的一个城他们分的地，但人所分的地也是在平原，但是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就说他们没有 得到神所划给他们的那个地界，他们就自己跑到利山那里去攻取了那个城。那假如你去看《出埃及记》十八章的里面，就有很详细的记载。啊，这里刚才说，因为第一处我们所读的圣经，假如你有英文的话，讲得更详细，就是说他们有困难，他们不能够打败那个亚摩利人。那就是说，好像神所量给他们的，他们不要了，现在跑到利山那里去，六百人就把那个城拿掉，就拿了。虽然两个城都是在平原的里面，但是分别就很大，一个是神的，一个是神的旨意，一个不是神的旨意。所以结果呢，你在圣经里面看见里面讲，常常有一两句话常常讲到从但到别是巴，那就是说但是在以色列的应许之地的最北边的，别是巴是在南边的。但是在北边，当外族来侵入这个圣地的时候，他们是第一个遭殃的，因为那不是神的旨意。在平原里面他们毫无办法。当神兴起亚述的时候，亚述的大军来的时候，他们是第一个遭殃的。不单只是灭亡是第一个，从前被掳的第一个，但是不断的受到仇敌进到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就是应许之地，他们常常就首当其冲。那有人说约旦河东的那两个半支派是拣选的神的赐好，对不对？因为神明明叫他们进迦南，他们说这里就好了嘛，这里的草很多，我们可以在这里养妻活儿，我们就留在这里就好了。但是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更糟的一件事，就是好像神量给他们的地界在那里，但是他们要自己走自己的路。那这里就是说，好像人要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往往你就好像跑到神的旨意以外。所以你看启示录第七章就少了一个支派，但是那是奥秘。因为到了最后，以西结束四十八章，我们看见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被恢复，那个时候在分地，那个时候在圣城耶路撒冷那里面都有他们的名字，他们被恢复。但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个教训，我觉得有一个教训就是假如一个人不是一个被十字架的人的话，就不能像大卫一样。我们知道大卫的诗篇十六篇，他大卫说用省粮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那你想想看，假如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被十字架的，他怎么能够写出这个诗篇，能够说神所量给他的是最好的，是坐落在佳美之处。但现在人假如不愿意服在神的所安排的环境的里面，要走自己的道路，往往就好像走到神的旨意以外。我听着这里，我有一点结束的祷告了，时间到。圣灵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晚上有这段时间彼此的在这里分享。主，我们真的愿意，主啊，你快来，因为你来就结束了人类的历史，你来就擦干了一切的眼泪。主啊，只有你是人类的唯一的盼望。主，所以我们在这里，主啊，给我们一个新的这里等候你的再来。主啊，我们在这里真的，我们不是等候进坟墓，我们也不是等候那个大灾难，也不是等候那敌基督的出现，乃是等候你自己的出现。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荣耀的盼望。现在我们也要上去，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的脚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